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2月20号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调查这次事件的有关事情，并利用现有的外交对话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向中方提出调查结果。五角大楼重申，美国仍致力于维护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维护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并将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区域在南中国海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虽然把潜航器交还给了美国，但现在还有很多未知数。他说，
我们必须要知道对话的双方都是谁，美国政府是否答应了任何条件，例如在南中国海减少此类活动的条件，还要知道无人潜航器是否受到了任何损坏或者是改动。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12月18号在有线新闻网 CNN 的采访中说，中国有能力通过一种叫逆向工程的方式，在拿到这架潜航器时获得有关技术信息，其中的一些信息可能很有价值。中国的官方声明试图淡化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美双方经友好协商，在有关海域顺利完成了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美中两国的评论界都有人认为，两国这次没动一枪一炮，和平化解了冲突。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 CSIS 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强调两国合作，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能被忽视。他说，
中国在试图把这次事件描述成一次合作的努力，但其实不是合作。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事件，中国没有承认任何错误，我认为他们应该认错，因为他们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如果再发生这样的行动，可能会造成两国海军冲突的潜在风险。
中国官方声称，中国船只是为了防止这艘不明装置对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造成的危害而决定对其进行识别查证。不过，迈阿密大学的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海军的行动是一种挑衅。他说，
美国的这艘船使用了自动识别系统，这艘船的身份是什么，当时在做什么都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船就在无人潜航器附近，中国的小船就这么过来把潜航器拿走了。
本世纪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上任伊始都在美军南中国海的飞航行动中面临与中国的直接碰撞。小布什总统2001年上任后不久，美国海军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在海南岛东南处发生撞击事件，中国飞机坠毁，飞行员失踪，美国军机迫降海南岛，酿成两国的一场外交危机。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美国海军监察船无暇号与多艘中国船只近距离对峙，中方人员试图破坏无暇号唾液的声呐列阵，但没有成功。而本次潜航器被抢事件发生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就任的前一个月。美国 CSIS 的学者格莱仪说，中国可能是要向川普政府发出信号，警告他不要挑战中国所宣称的中国核心利益。他说，
中国决定要在南中国海更加强势和咄咄逼人地维护自己所宣称的权利。他们决定要在美国选举和总统就职之间行动。这段时间美国可能有些脆弱，因为我们现在的总统是跛脚鸭。
美国学者认为，从发生经过和地点两方面来说，这次无人潜航器被劫事件都比无暇号事件更为严重。葛莱仪说，
2009年的那次事件中，他们试图截断唾液声呐列阵的绳索，但是没有成功。这次他们把无人潜航器直接从水里捞出来就带回基地了，所以我认为这次事件更具对抗性。
另一方面，劫走无人潜航器事件发生在九段线以外，金德芳教授指出，就连中国官方都把事件发生的地点称为中国当面海域，而不是领海或专属经济区。他认为这里不是中国的水域，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说，所以这是比2009年更为大胆的举动。美国潜航器被劫的前一天，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澳大利亚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过度声索。哈里斯说，地区有关国家现在和未来都可以指望美国。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拿走美国的潜航器是对哈里斯强硬喊话的直接反应。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必须壮大海军，否则将失去保护南中国海的能力。美国学者格莱仪说，
中国在这一地区可能在试图传达的信号是，虽然这里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中国仍然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美军不会愿意真正出力，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一地区散播对美国实力和决心的怀疑。
纽约时报引述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越南问题专家吴翁的话说，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原则比无人潜航器本身更为重要。吴翁说，如果中国这次没有受到责罚，这将给这一地区的国家发出危险的信号。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格拉汉姆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说，在战略层面，中国增加对南中国海的重视是要它成为中国部署弹道导弹潜艇和相关的常规防卫体系的巡航地区。格拉汉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造军事设施、劫走美国的无人潜航器等行为，孤立看来可能不会对美国造成影响，但他警告说，美国最终将失去在这里自由行动的能力，转向亚洲的战略将会受到根本的挑战。 CSIS 亚洲海事透明计划12月13号发布报告和卫星图片，称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可能建起了雷达设施，在七处岛礁上建成了相当强大的要点防御体系。对此消息，中国政府已经不再试图回避，而是直言中国有权在这些岛礁上建立军事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